真理课程第三集卷二第29课，蒙拣选以色列族的历史，漂流过约旦河进迦南被掳归回。纲目如下：第一大点，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一中点，漂流；第一小点，出埃及到何烈山；第二小点，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第三小点，从加迪斯巴尼亚到约旦河东岸；第二终点，倒闭；第一小点，漂流直到倒闭在旷野；第二小点，不得进应许的美地；第三终点，过约旦河；第一小点，第二代在约旦河东重新受训练；第二小点，过约旦河；第四终点，进迦南；第一小点，战败众仇敌；第二小点，夺取美地；第三小点，成为国度，建造圣殿；第五终点，被掳；第一小点，离弃神，拜偶像；第二小点，被掳到外邦；第六终点，归回；第一小点，在被掳后70年；第二小点，重建圣殿与圣城；第二大点，重演于召会。课文如下：旧约圣经在头三卷书里，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用各种预表描绘基督与召会，并基督的救赎与神的救恩，以及人的真情与需要，并圣徒在神面前该有的生活与侍奉等等。接着就从民数记一直到旧约的末了，用以色列族历史中种种的历程来预先指明神的召会在地上所将有的种种过程。第一大点，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从民数记一直到旧约的末了所经过的种种历程，大致可分作六个阶段。第一终点，漂流；第一小点，出埃及到何烈山。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开始走旷野的路程，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受神的引导，他们且借着经历使苦水变甜的树，以灵的12股水泉，从天而降的玛拿，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并借着胜过亚玛利人而被带领到了何烈山，就是神的山。以色列人在何烈山受到了神的启示和装备，先是得到律法的光照，认识神的琐事，再得到会幕和祭司体系的启示，而有份于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知道如何凭着帐幕，靠着供物，借着祭司得与神交通，侍奉神，并做神圣别的子民，过圣别的生活。最后他们被建造编组成为祭司体系的军队，好跟随神的率领往前，并为他征战。第二小点，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以色列人编组成军之后，就开始他们往美地的行程，要取得并占有那地，使神能在地上得着立场，建立他的国和他的家。从何烈山起行走了11天的路程，就到了美地的边界加迪斯巴尼亚。神在路上在他们前面行，为他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他们所当行的路。但是由于摩西打发去窥探美地的12人中有10人回来报恶信，以色列众人竟然不顾念神在旷野中对他们的照顾，忘记神如何背负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而起了不信的恶心，不信神，也不信他的应许，甚至向神发怨言，以为神把他们领到那地，要使他们倒在刀下，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因此神在怒中起誓，他们这一代所有不信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神起誓应许给他们列祖的美地，唯有加勒和约书亚才能进去，其他人的尸首都要倒闭在旷野，他们所说必成为掠物的小孩，神却要带他们进入那地，他们和他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 按他们窥探美地的四十日，一日顶一年，以担当他们的罪愆。至于那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这给我们看见不信神是可怕的，我们需谨慎，不要有不信的恶心。第三小点，从加迪斯巴尼亚到约旦河东岸。在加迪斯巴尼亚的失败后，神吩咐他们离开那地方，以色列人就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直到他们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虽然加迪斯巴尼亚是美地的入口，他们却不得进入，反而在旷野漂流了38年，直到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外，老的一代尽都除灭。第二终点，倒闭。第一小点，漂流直到倒闭在旷野。以色列人因着恶行和不信，他们大多数的人成了神所不喜悦的人，最终在经过旷野的漂流之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头一代的人全数倒闭在旷野，无法达到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目标。第二小点，不得进应许的美地。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标乃是要他们进入应许之美地，享受那地的丰富，使他们能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做神的见证。美地所预表的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神所要赐给他选民的最大福分。一个人应当爱神、敬畏神、信靠神、体贴神的心肠，活在神的面光中，才能承受应许的美地。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因着存不信的恶心，离弃了活神，一再的得罪神、背叛神，终于遭神厌弃而倒闭旷野，不得进入应许的美地。第三终点，过约旦河。第一小点，第二代在约旦河东重新受训练。神弃绝老一代的以色列人，但应许要把他们的孩子领进迦南美地。等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的试炼和试验后，到了约旦河东，神就借着摩西重新训练他们。摩西用往事的追溯、律法的重申、警告并立约等等来训练他们，使他们能预备好配承受应许的美地，做神给他们的福分。借着追溯往事，指出神的引导和人的失败，借着瞻望未来，期盼人能认识神的慈爱和神的行政，也认识人真实的情形。他们需要认识神是慈爱的，而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是公义的，也需要认识他们自己是失败的，好叫他们自责自卑，不再信靠自己，而对神的爱有响应，以配合神的行政管理，这样他们就得以在美地上长久享受美地的福分。第二小点，过约旦河。以色列这新生的第二代再受训练后，到了约书亚一章，给我们看见一切都准备好了。以色列人蒙神拣选、呼召、救赎、拯救、训练并预备好，已经合格了，可以与神一同前往过约旦河去，得着那预表丰富、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美地。他们就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凭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第四终点，进迦南。第一小点，战败众仇敌。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为了取得、占有并享受那地，他们需要与霸占那地的仇敌征战。他们从耶利哥城开始一场一场的征战，一地一地的征战，最后才把迦南地完全夺过来。约书亚在世时并没有剪除美地上一切仇敌，约书亚死后约450年的士师时期，以色列人还是不能驱尽、灭尽留在迦南的七族。这个征战一直持续到大卫为止，到大卫做王以后，才把四境的仇敌完全平服下来。第二小点，夺取美地。以色列人每打败一处的仇敌，就夺取他们的地土而占有使用，并在美地上定居生活，经营并享受美地的丰富出产，得着安息与满足。第三小点，成为国度，建造圣殿。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后， 因着一直有征战和背叛，神的百姓就没有足够的地方和时间为神建殿。等到大卫征服四境的仇敌以后，就带进神的国度。所罗门就在其父大卫所带进太平的基础上建造圣殿，做神的居所。第五终点，被掳。以色列人虽在美地上建立了神的国，也为神建造圣殿，但他们没有对神忠信，他们的君王与百姓都离弃神和神的话，反去拜偶像。神虽然多次打发申言者来警告他们，他们仍不听从，至终遭到被掳亡国的结局。第一小点，离弃神拜偶像。以色列人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没有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离弃了神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神的话，这是神百姓堕落的首要的因素。因着离弃神和神的话，他们转去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以这些偶像为神，以致犯了属灵的淫乱。他们在各高山各青翠树下行营，和石头木头行营，连地都被玷污了。第二小点，被掳到外邦。以色列离弃神而遭致神的弃绝，先是北方的以色列国被掳到亚述、埃及，犹大国并没有以此为鉴戒而悔改归向神，照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把他们交在加勒底王尼布贾尼撒手中，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圣地就被霸占，圣殿被焚烧，圣城被拆毁，他们在外邦之地做亡国奴，遭受各种艰苦虐待，直到神所定规惩罚的日子满了。第六终点，归回。第一小点，在被掳后七十年，照着耶利米所说，七十年满了以后，神要眷顾以色列人，使他们归回的话，以色列人在外邦地做俘虏有七十年之久，直到波斯王古列元年，神就开始将他们带回他们先祖所享受神所应许的美地。他们共分三次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大卫王室子孙所罗巴伯带领之下，他被派立作省长。第二次归回是在亚伦子孙祭司以斯拉带领下。第三次归回是尼西米，他是普通的平民。第二小点，重建圣殿与圣城。以色列人归回本土后，随即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在圣殿的旧根基上重建圣殿，又借着以斯拉恢复对神的敬拜、侍奉与享受，而后又借着尼西米重建圣城，恢复国都的治理，但君王的职任始终未得恢复，他们只在外邦的权下自己管理自己。第二大点，重演于召会。以色列族在他们的历史中所经历的种种，按原则都重演于新约的召会。召会在五旬节时也像进入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的美地，后因不信不得进入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的福而享受其中的丰富。到罗马天主教成立后，召会大体的情形乃是被掳到罗马教的大巴比伦，离弃真理的正道，背弃神而拜种种的偶像。在改教前个世纪中都有一些微弱的复兴，可算作主恢复的浮流。到了路德改教时，这些浮流爆发成为具体的恢复，就是撒迪召会所象征的。但恢复中的内情在生命和真理上仍甚微弱，而后由新森托夫加强着恢复，再由弟兄们特别在真理一面的加强恢复，由各种分裂的宗派名称归回主基督唯一的名，就是腓拉铁腓召会所象征的，但为时不久就落下去，成为不冷不热的老底家。主当然渴望爱他的人能继承路德、新森托夫和弟兄们所恢复的，在他的恢复中不住地往前，直到他在地上四分五裂的召会能有一个完满的合一见证， 使他的身体能得着生机的建造。摘要如下：蒙拣选的以色列所经过的种种历程，大致可分作六个阶段：漂流、倒闭、过约旦河、进迦南、被掳、归回。他们因着起了不信的恶心，不信神，也不信神的应许，因此神在怒中起誓，他们那一代所有不信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神起誓应许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他们和他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肉体的以色列人尽都除灭，倒闭在旷野。等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的试炼和试验后，神就借着摩西重新训练他们，使他们预备好配承受应许的美地，做神给他们的福分。他们就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凭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为了取得占有并享受那地，他们需要与霸占那地的仇敌征战。这个征战从约书亚一直持续到大卫为止。大卫做王以后，才把四境仇敌完全平服下来，在美地上定居生活，经营享受美地丰富的出产，得着安息与满足，就带进神的国，建造圣殿，做神的居所。以色列人虽在美地上建立了神的国，也为神建造圣殿，但他们没有对神忠信，他们的君王和百姓都离弃神和神的话，反去拜偶像，终不悔改，最后遭到被掳亡国的结局，直到神所定规惩罚的日子满了。他们在被掳后70年，神就照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开始将他们带回他们先祖所享受的神所应许的美地。他们随即在圣殿的旧根基上重建圣殿，恢复对神的敬拜、侍奉与享受，并重建圣城，恢复国度的治理。但君王的职任始终未得恢复，只在外邦的权下自己管理自己。以色列族在他们的历史中所经历的种种，按原则都重演于新约的召会。召会在五旬节时也像进入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的美地，后因不信不得进入神所应许的福，享受其中的丰富。到罗马天主教成立时，召会大体的情形乃是被掳到罗马教的大巴比伦，离弃真理的正道，背弃神而拜种种的偶像。到了路德改教时，有了主具体的恢复，但恢复中的内情在生命和真理上仍甚为弱。而后由新森托夫加强恢复，再由弟兄们特别在真理一面的加强恢复，由各种分裂的宗派名称归回基督唯一的名，就是腓拉铁腓召会所象征的，但为时不久就落下去，成为不冷不热的老底家。因此主当然渴望爱他的人能继续在他的恢复中不住地往前，直到他在地上四分五裂的召会能有一个完满合一的见证，使他的身体能得着生机的建造。问题如下：一，以色列人的历史大致可分作哪六个阶段？二，简述以色列人漂流的原因及情形，并带进倒闭的结果。第三，简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及进迦南的历程。第四，简述以色列人被掳的原因及结果。第五，简述以色列人归回的历程。第六，简述以色列人的历史如何重演于新约的召会。